辽国皇帝耶律贤，带着皇后萧燕燕，领着文武群臣到太保山求雨。他们刚刚出了京城，宁王之末造反了，并且勾结女里、高勋、宋王等人打进皇宫，得了神器旗鼓，抓住皇太子文殊奴，告诉军卒四门紧闭，反穿军衣号坎，任何人不许出入，没有宁王之末的腰牌不许出京。为什么呢？防止有人给萧燕燕通风报信。他们明白，别看京都皇城被占领，可是不能够称皇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和皇后还在，难忍一场血战。那么真要交锋打仗，宁王之末人单势孤，他叫女里高勋出城调兵，把他手下的部队调到京城，又让宋王派人到太保山行刺皇上，行刺娘娘。这三个人点头答应，拿腰牌离开金殿，分头行事。你看京城闹得乌烟瘴气，宁王呢挨门挨户的抓壮丁守城去，各个王府大臣余业是家家不安宁啊。怎么都得出人呢、啊、有人出人，有力出力，并且叫御铁匠打造兵器，怕箭头不够，另外呢还要造大炮。这个宁王之末所以敢造反，就因为他的妻子啊，金头大虫安之花，他厉害，这个人有勇有谋，他带兵亲自守城，京城闹得乌烟瘴气，皇上和皇后萧燕燕一点也不知道。两人带着群臣，天色将晚来到太保山，寻好地势，埋国造反，支好帐篷，树立应寨。怎么在这住一夜，明天天不亮就到山上求雨。第二天求雨用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，一夜无事，转眼次日天光拂晓，文武百官连皇上皇后都起来了，赶紧换好了衣服，漱口净面，空腹登到向阳山坡前，在向阳山坡上搭一个百柱遮阳棚，就是一百根碗口粗的柱子搭了个大棚子遮太阳的，群臣呢都在遮阳棚底下，按照官职大小品级高低呀、啊，一个挨一个站好了。前边呢有主持叫迪列麻都啊，浑身穿了身白，有人准备好了酒，准备好了杯，将酒满上，皇上皇后手拿酒杯要参拜太阳，契丹人崇拜太阳，太阳是神，求太阳保护。这边准备好了弓箭，当敬酒已毕，磕头完了，皇上张弓搭箭要射柳树，百步之内啊有个九曲柳树，如果箭射到树上，说明求雨成功，周围的军卒啊金鼓大作，齐声欢呼，这就算结束了。然后皇上呢在山上溜达这么一天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回京城，少说三天，多说四天。他们没想到京城出事了，还在这求雨呢。只见皇上娘娘参拜已毕，将酒洒向大地，然后旁边有人呢给皇上递过七宝弓，拿过亮羽箭。只见耶律贤张弓搭箭，刃扣天弦，双膀交力，嘎吱吱将弓拉开。远处成千上万的军卒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张着嘴盯着皇上这支箭，只要射中树干，立刻击鼓敲锣，求雨喽，下雨喽，万岁万万岁，这就结束了。哪知道皇上耶律贤从小就有病，这个人呢挺聪明，可是身子弱，好抽风，一着急上火，手脚不会动了，半身子麻， 嘴吐白沫，仰根向上反，体格不好。又因为呢他心事重，积劳成疾，力不从心，这弓啊怎么拉也拉不开。哎呀，把文武大臣急的萧燕燕着急了，万岁，要不谢妃替你射这一箭。皇上狠狠地瞪他一眼，意思说，我是皇帝，我们弃当而难，拉弓射箭这是常事，当着文武百官怎么着，叫你射那多丢人呢。我自己射。他使足劲儿，怎奈力不从心，怎么使劲儿啊，这弓也拉不开，只拉六成，那怎么射呀。只见他脸色煞白呀，呵，手也哆嗦了，鼻娃鬓角也见汗了，还在那使劲儿。文武群臣干着急替他使劲儿，可惜使不上。小燕急得了不得，直搓手，也不敢说什么呢。这皇上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后手一松，唰，支箭出去了。可惜呀，这支箭出去摇摆不定，飘飘摇摇，没等射到树干上，便打落在地上。啊，这下文武群臣当时就傻了，为什么？这主不吉利，那还不说呢，没射中怎么能说求雨成功呢。皇上呆若木鸡，萧燕燕非常聪明，赶紧过来满脸含笑，万岁，您龙体欠安，由妾妃代你临朝，射柳其羽应该妾妃为之。皇上没办法了，好，妾妃，那你射吧。说着把弓递过去，萧燕燕接弓在手，内侍臣递过亮羽箭，任扣天弦，将弓嘎吱吱拉开了，嘴中祷告：天日在上，过往神灵听真，萧燕燕敬禀，我国久旱无雨，皇帝忧虑成疾，不顾正值病中，冒酷暑身临其羽，由妾身代为射柳，愿神明保佑。一松弓弦，这支箭呢，那真是弓开如满月，箭走如流星啊，砰，正射在树干上。再看文武群臣御林军啊，齐声欢呼，金鼓大作，哦，射中喽，下雨喽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啷啷啷，咕，声音响彻山谷。小燕燕心里高兴，皇上长长的出口气，爱妃呀，看你啊，腰如柳枝，手如春笋，想不到有这么大力气还能射箭。哎呀呀，万岁过奖了，请看第二箭。拿起第二支雕翎箭，明明朱红搭伤扣，双方刚一较力，可了不得，就看在西边一阵大乱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别往前走，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，梆梆梆梆梆，干什么？你们闪开。不但文武百官听见了，连萧燕燕皇上都听见了。正在起雨之时，什么人竟敢捣乱？他把弓弦轻轻的一松，把箭插在走兽湖内。那臣什么人敢闯太保山？启禀娘娘千岁，远处来了个人，骑着马非要往里冲不可，说有急事要见娘娘，我们不让他进，他无礼，手摆兵刃要杀我们，我们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了。萧燕一想，谁这么大胆子要见我？有什么事啊？皇上在一旁生气了，因为他着急呀，盼着下雨啊，如果下雨，今年获得丰收，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如果颗粒不收，老百姓吃不饱就要造反，他的皇位就不稳呢。一听有人搅着他求雨，当时就火了，哼，这是胆大包天，把来人给我乱刃分身。是，燕燕一摆手，慢着，万岁呀，今天求雨为啥不顾杀人呢？ 再说来人敢闯太保山就有急事，去把这人带来回话。
是。
旁边有人急忙拦挡，娘娘，来人如果心怀叵测，怕对万岁娘娘不利呀。哎，没什么，要众位爱卿保护万岁，哼，量无大事。韩德让说：“我看看去。”就这样，韩德让下了山，认登上马，来到出事地点一看，几十个人围着一位，中间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擎兵器，怒目横眉。韩德让说：“军卒，闪开！什么人敢闯寨门？”说着下了马，大步腾腾腾腾走了过去。只见来人慢慢的把头上帽子一摘：“韩将军，是我。”韩德让抬头一看：“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来的是谁呀？”“不是别人，正是宋王。”韩德让心里咯噔一下：“宋王到这干什么？你有什么事？”“韩将军，京城出事了，我要面见娘娘皇上。”“哦，出什么事？”“这个国家事，我还是见万岁回话。”“嗯，好吧。”韩德让想，这个宋王和宁王和死去太平王打得特别火热，这个宋王一直心怀叵测，想要谋朝篡位。去年因为他造反，被皇上把他这个王子给他抹着下去了，成了老百姓。不过皇上心慈手软，没有抄家，他的俸禄依然还在。他干什么去？那位说了：“你不是说宋王奉了宁王知墨的命，带着腰牌回府找刺客到太保山行刺吗？他怎么亲自来了呢？”书中暗表，这些皇亲国戚里头最狡猾的是这个宋王。宋王岁数比他们小，他比太平王狠，比宁王还有心眼。这个人呐，阴险毒辣坏。他一看宁王和王妃得下了皇宫，抓住太子要登基继位，并且跟他研究怎么能够得下大辽江山。宋王一琢磨，如果宁王我这个皇兄真能成功也行，如果不成功，我要受牵连。就凭宁王和安之花成不了大业。为什么呢？你别看京城在手，下边有不少附属国，还有不少的部落呀。那萧燕燕一声令下，韩德让统领附属国的人马和各个部落人马攻打京城，这座京城乃弹丸之地，不堪一击。那么宁王死，我也得受害。即使宁王成功，他当皇上，我还是王子。那么宁王他当皇上，我是王子；耶律贤当皇上，我也是王位。我何必呢？我何不将宁王之事告诉萧燕燕？萧燕燕一定感激我的恩德。我再找机会把萧燕燕等人杀死。另外，萧燕燕带兵和宁王一交战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我呢，来个坐山观虎斗，趴桥看水流。等双方不管哪方势力弱了，我再打哪一边。就这样，宋王假说是派人行刺，要了腰牌，回到府里。他的妻子王妃等着他：“王爷，你回来什么事儿？”宋王说：“这么回事情，宁王造反了，马上要登基继位。”哎呀，老王妃特别好。王爷呀、啊，我劝你两句吧。从打这个萧燕燕在朝中执政以来，现这么大辽国，国富民强，哪点不好？对你没什么不好的。你左三番要造反，人家没杀你，保住我们居家满门，俸禄还不少，就知足吧，知足常乐。你可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啊！宋王听罢，嘴没说，心里说嘛：“哎呀，我这个老婆。”嘿，也向着萧燕燕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别怪我把你给甩了。他心这么想，嘴可没那么说。哎呀，贤妻呀、啊，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，我 不能和宁王他们一块造反，我想给萧燕燕送个信，叫燕燕带兵来打宁王，得下京都。
哦，你怎么出城啊？
我在宁王面前说，我手下有个高人能够刺王杀将，他给我腰牌，我想拿这个腰牌离开京城。我走之后，你在家里好好的守住府门。
哎，王爷，你可快去快回来呀，我盼着你早日到家。
你放心吧，宁王心的话，我走了你就活不了了。宁王脱下自己的官服，换上一身从人的衣服，然后带着腰牌跨马离府，直奔城门，拿出腰牌一晃，军卒开城门送往，就这样来到太保山，见到韩德让。韩德让见他化妆到这儿，就知道有急事儿。那有什么事儿？这个人心怀叵测，图谋不轨，不过有我在皇上娘娘面前，料也出不了大错。宋王千岁，你跟我走吧。就这样带宋王来见萧燕燕和野绿贤。宋王上前一磕头，皇上着急呀、啊、哎呀，皇兄啊，你不在城中纳福，你怎么到太保山了？
哎呀，万岁呀、啊、出事了，现在京城失守了，皇宫失守了，太子已经落在仇家之手。
这句话文武群臣都听着，皇上听完二目发直，萧燕的心呐、啊、像被人抓一下子一样。怎么，太子是他亲生儿子，
京都被谁占领了？哎呀，就是胆大包天的芝墨和安之花。
哦，燕燕想，安之花、芝墨和宋王交情很厚，那边造反，他来送信，这可就怪了。萧燕燕不信呢、啊，野绿贤也不信。王兄，宁王也是我的皇兄，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是我的叔伯哥哥，怎么能夺寡人的江山社稷？
哎呀，万岁！自古以来，为争夺皇位，别说是兄弟呀、啊，父子还玩命动刀子呢，你怎么不信呢？
哎，他手下没兵，不会出大事。还有女李高勋他们都反了，别忘了，他们俩还有兵权呢。
啊，你胡说！
我对那二位不薄啊。韩德让上前施礼，万岁，女李高勋早对我主怀恨在心呐、啊。几年前，女李被打四十棍，罚他站不拢，蒋大伯小由正职伯为副职，他一直不满。那高勋因为粮饷送晚了，前敌打了败仗，万岁也蒋正职伯为副职，所以这两人早就和宁王宋王有勾搭。这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寡人拿他们俩当知己，想不到他们狼心狗肺，反对寡人，抓起我的儿子。哎呀天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一着急啊，又犯病了，抽上风了。嚯，群臣也顾不得宋王了，呼啦赶紧围着皇上，有太医给他针灸灌药，老半天呢宋王才缓醒过来。现在文武群臣全傻了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哎呀，怎么京城失守了？别忘了，我们老婆孩子可在京城啊。
是啊，我这家底都扔到京里，都归芝墨了，这芝墨太该死了。哎呦，这回我们无家可归，成了丧家之犬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当时是人心浮动。萧燕燕听了宋王的话，更难过了，百感交加呀。你想啊，他对大辽国忠心耿耿，江山失守，他得是什么滋味？他的儿子落在人家手怎么办？现在群臣人心浮动，他看了看韩德让，韩德让乌黑的大眼睛在盯着他，意思说你沉住气别着急。萧燕燕在韩德让身上
得到力量。众位卿家
肃静，
群臣都没动静。众位卿家，你们不要着急，此事我早已知晓。南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韩德让有防备，宁王此举乃自投罗网。这次哀家和万岁离京城，就是让宁王他露出本来面目，我早有消灭宁王之策。这几句话算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呢，哈，当时啊就觉得轻松多了。宋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萧燕燕早就知道宁王造反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宁王必死无疑。我这条路走正了，我把萧燕燕迷惑住了。萧燕燕呢，只要你拿我当好人，稍一疏忽，我把你千刀万剐，点天灯。宋王是真狠呐、啊，跪这块低着头，装得特别老实。萧燕燕一抖袖子，王兄起来吧，谢娘娘。娘娘，现在女里高勋造反，他们有兵权在手，您应该火速派兵围剿。这是啊，就宁王造反没什么可怕的，你别忘了，高勋是南枢密院使，女里是行宫都副部署，最少每人能调一万人，如果说来不及调个几千人是不费吹灰之力，那么要打起来，别忘了两下军卒都是大辽国人呐、啊，这叫自残骨肉。那还不说，自己带着一万来人，有文官有武将，多半是皮保军、御帐军，这些人不是野战部队呀、啊，跟高勋女里的人没法比，要是交手非败不可。这一万人还得保护皇上啊，还得保护那些大臣呢，这可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他告诉内侍臣，来呀，把万岁扶到宝帐休息，这边一出结果，圣上我再跟您说。就这样，有人把皇上搀走了，娘娘领有关人员到小帐篷研究这件事儿怎么办。韩德让说，娘娘千岁，臣罪该万死，临出京的时候我已经安排人守住皇城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京城丢失的，临走之前我派的是副部署也引守皇城啊，这个人守城是绰绰有余，他怎么能叫宁王钻了空子呢？旁边宋王说，哎，韩将军你是不知道，宁王蓄谋已久，安置花诡计多端，他们用毒药药死了副部署，护卫太保塔扎早就投靠宁王，他做内应，把烈哥抓住了，是这么回事情，轻而易举的把皇城得到手了，神器旗鼓太子都归他们了，你们看怎么办？萧燕燕察言观色，发现宋王不是说假话，形势相当严重。耶律斜轸说，快派兵抓女里高勋。宋王说，是啊，快派兵啊。宋王是想越乱越好，燕燕一想，我现在派兵抓女里高勋抓不着，我的人马不行，那还不说，可就把这两人往死道逼了。这两人当初是皇上的宠臣，由于女里受贿，高勋实指受处分，怀恨在心，才和那些皇亲搅到一起想造反。那么现在他们俩出城调兵，兵调回来没有？如果兵没调到皇城之前，我把他拦住，这样的话使他们不能够合兵一起共同对待我们，我就有条件消灭宁王。如果把女里高勋往死道逼，恐怕大辽江山要丢失啊，怎么办？我何不这么办，不用一兵一卒收服女里和高勋？